北韓喺9月28日上午朝日本海方向發射飛彈，經北韓官媒朝中社證實為新開發嘅超高音速導彈，距離上一次9月15日試射飛彈唔到2個星期，係北韓今年第六次，呢個月第三次試射飛彈。日本首相菅義偉喺9月25日嘅聯合國大會總辯論發表預錄演講之中，強烈譴責北韓試射導彈係威脅日本區域國際社會嘅和平與安全。港島大學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有次進介對美國之音表示，以北韓試射飛彈嘅頻率同強度評估，對於日本造成嘅威脅往後必然更加高升。佢話喺呢個之前，北韓已經喺9月11日至12日試射新型嘅長程巡弋飛彈，射程達1500公里，已經涵蓋日本同南韓的領土，那時候就令到日本感到很大的威脅了。如果北韓能夠將核彈頭、微型化刀、攻巡弋飛彈搭載，威脅感會更強。9月15日的北韓還首度從火車上發射兩枚短程導彈，射程是800公里，而且軌道不規則，這次又試射超高音速導彈，試射的頻率和模式都大幅提升。從2006年到2017年北韓的核試驗已經進行了6次，威力在這裡顯著地上升，對日本造成的威脅亦都就持續增加，最近更是憤感壓力。有次進介教授表示，目前並沒有跡象表明來自北韓的核武威脅有任何減弱的跡象，所以日本需要對此狀況有應對的措施。中國和北韓在1961年雙邊簽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建立同盟關係，一般俾人友好的印象。自從2003年8月起，中國成為志在和平解決北韓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成員國之一。至2009年北韓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之前，六方會談已經舉行到第六輪。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9月14日抵達南韓，準備同南韓討論朝鮮半島和平進程的問題，北韓就在隔日試射兩枚導彈。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系主任林彥森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主導的六方會談機制啟動押金毫無任何具體的成果，由此可見中國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令到北韓放棄核武，反而是為北韓爭取更多開發核武的時間。
那么在现阶段呢，对朝鲜核武能力啊有增无减的这样一个倾向啊，日本跟美国几乎是束手无策。那么唯有强化日本、美国、韩国三国啊，特别是啊日美同盟的一个防卫合作。
林彦森教授话，现阶段对于北韩核武能力有增无减的倾向，日本、美国几乎是束手无策，唯有强化日美韩三国，特别是日美的同盟的防卫合作，而这些必然牵动到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调整，再加上中国对于北韩核武以及北韩绑架日本人的议题经历12年来无具体的成果，势必令到日本在对北韩开发核武的议题上面不再寄希望于中国，更积极增强日本自己的自卫队战力。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日本认为中国对于控制北韩核武发展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已经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日本自己是否亦都应该拥有核防卫能力。面对北韩近期动作频频，在9月中宣布参加9月底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三位参选人亦都提出必须对北韩提高威胁，三个人都主张强化日本的防卫能力。林彦森教授表示，近来北韩积极开发核武的动向是使到原来在日本国内选举之中比较不是重点的外交安保成为重要议题的原因之一。
朝鲜开发核武早已经是日本选民的忧虑的一个对象啊。那么就在这一次啊，那么自民党的总裁选举正式开跑的前夕啊，那么朝鲜先是试射可以搭载核武弹头的一个长程的巡弋飞弹。
林彦森教授话，北韩开发核武早已经是日本选民忧虑的对象，而就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正式开跑的前夕，北韓先是試射可搭載核武彈頭的長程巡弋飛彈，過三日之後又試射了兩枚以鐵路為發射載台的彈道飛彈，後者的彈道飛彈具有高度機動性， 难以预先判断发射地点的铁道飞弹系统，它的飞行轨道更是呈现不规则性，目前的飞弹防御系统难以拦截，进一步深化日本民众的北韩威胁认知，如何因应此等威胁，自然成为候选人诉求的热门议题。有次俊介教授表示，日本向来实行非核三原则，也就是不生产、不拥有、不引进核武，虽然会因为北韩试射导弹的威胁，激进的意见会暂时增加，但是只要日美同盟持续下去，发展核武的可能性就极少。他说日本有很强的非核意识，所以大部分的政治家对于核武的意见都会特别谨慎，明确表示支持部署中程导弹的人并不多，而且他怀疑中程导弹的部署是否他们唯一的选择，因为这些在日本有效运作需要付出的成本和时间很大，神盾弹道飞弹防御计划就是因此被取消的。当然北韩导弹能力的提高对日本来说导弹防御的难度确实会提高，不过他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神盾弹道飞弹防御计划取消的背后的因素，再考虑是否有必要再引进一个类似的系统。日本在2020年6月宣布停止新型陆上配备型的弹道飞弹防御系统陆基神盾计划，为了开发使用陆基神盾飞弹，12年来日本方面负担了1100亿日元，大约是9.8亿美元。林彦森教授指出，在2003年年初朝鲜半岛出现第二次北韩核武危机，其后北韩持续进行射程足以涵盖日本全境的弹道飞弹，并且在2006年10月初第一次实施核武试爆，当时为日本国内讨论核武装的议题开启一扇小窗口。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正值第一任期，他曾经表示北韩拥有核武是令到东北亚区域安全环境进入了更加危险的新核武时代，而日本是受到了威胁最大的国家。当时数名政府官员曾经一反日本常态地对制造核武发表意见。时任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在2006年10月表示，日本可能有制造核武的能力。时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中村超一公开表示，应该允许对日本是否拥有核武进行讨论，并且宣称宪法并没有禁止日本拥有核武。隔月时任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当邻国拥有核武之际，讨论日本是否亦都应该进行核武装是很重要的事。麻生在国会答辩的时候更加宣称日本拥有制造核武的能力，并且并未违反宪法第九条严禁日本用武力平息国际纠纷的规定。
针对麻生、中川两个人的那个核武装的发言啊，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啊回答在野党议员质询的时候呢，虽然否定啊日本政府将因为朝鲜核武威胁而、进行核武装来加以回应。
林彦森教授话，针对麻生、中川二人的核武装的发言，安倍晋三在国会回答在野党议员质询的时候，虽然否定日本政府将会因为北韓核武威脅而進行核武裝，但是對於該二人的核武的裝論就認為是屬於言論自由的領域，其實這樣認同是容忍黨政要員打破核武裝論的禁忌，但是日本社會對核武裝是不可能積極贊成的。日本是全球唯一受到原子彈攻擊的國家，導致戰後日本國民對於核武議題相當敏感，反核成为一种道德主张，即使是在美苏核武军备竞赛的冷战期间，讨论日本是否应该进行核武装都成为一种禁忌或是不可碰触的图腾。日本朝日电视台在2006年10月底针对北韩核武试爆以及前述日本核武装论进行民调的结果，有 90% 的回答者认为北韩核试爆造成日本的威胁，同时亦都有高达82%回答者认为日本应该坚持非核三原则。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在9月15日联合宣布成立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AUKUS， 该联盟的首要目标之一是由英国、美国两国为澳大利亚提供建造核动力潜艇的技术， 咁樣使到日本社會亦都開始議論是否該考慮擁有核潛艇等嘅議題。當時正係進行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總裁選舉嘅候選人，亦都先後對此議題表態。有次俊介教授指出，美國已經聲明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不是軍事聯盟，另外一方面 AUKUS 是一個準軍事聯盟，未來這兩個機制之間應該會進行互補和角色的分工，但是認為因此可能產生所謂的軍備競賽或者是核武競賽的講法是完全錯誤的。他說這種講法是倒果為因。其實 AUKUS 和 QUID 的出現是對中國的回應，这两个机制的出现和合作，以及包括北韩、台海等问题，确实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复杂化的一个因素。关于建造核潜艇，日本将来亦都有可能会考虑，但是会在实际操作和运营成本之外，综合考虑政治上带来的影响，包括国内的意见和外交、国防因素。日本在地理位置上面邻近北韩、中国、南韩，因此政治影响的考虑和澳大利亚完全不同，而且国内反对的民众大概还是会占多数。2017年12月底，日本言论 NPO 和美国马里兰大学针对北韩实施六次核武试爆的议题共同举行美日民意调查，它的结果显示日本人回答赞成日本拥有核武器比率是 12.3%， 虽然是比前一年增加了两倍，但是反对者就高达 68.7%。 今年9月26日致力于废除核武的学生团体 No News Tokyo 在联合国举办的研讨会之中发表了以25岁以下人群为对象的问卷调查结果总会的建议书，呼吁日本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作为核爆受害国负起责任。
日本人反核的比例居高不下，或许是美国没有邀请日本加入 AUKUS 啊，就是美英澳共同开发核动力潜艇的原因之一。
林彦森教授话，日本人反核比例居高不下，呢啲或者系美国并冇邀请日本加入美英澳共同开发核动力潜艇的原因之一。其次，从日本有无必要部署核动力潜艇的角度来看，如果核动力潜艇不配备潜射核武飞弹，它的必要性将会大打折扣。更何况日本目前现役的苍龙级柴动力潜艇配备所谓绝气推进系统，可以持续潜伏水下面长达3个星期，具有高度隐蔽性，甚至采用更先进的锂电池，它的潜航时间延长一倍，引擎噪音更少，战力大为提升。它又表示，既然民意不支持核武装，现有潜艇的性能已经足够先进，日本实在并没有必要挑战非核原则，导致社会不安因素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